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光照亮前路，影诉说深处。
好像蛮多人会有对他们的一种误解，就是好手好脚怎么都不去工作，但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坏手坏脚。
无家的人里面其实包含了老人，也有可能是妇女带着小孩，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进入到无家的状态，它不是指一种人。
你会在拥有很多的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还是在一无所有的地方感受到这件事情？我会认为你要体验的有，需要去到没有的地方。
在光影之间，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每周日晚上9点播出的品味生活家，我是主持人玉轩。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呢，到去年年底为止，其实新住民的人数接近到了60万，大概呢是占台湾人口的 2.5%。 那他们呢来自世界各国，其实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群人。那当然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难言之隐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赛珍珠基金会的社工林逸文。林逸文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逸文。
对，今天呢逸文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是来自这个赛珍珠基金会。赛珍珠基金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跟基金会的宗旨是什么，还有缘起？
赛珍珠呢其实是有一位就是普利兹及诺贝尔文学的得奖主、就是他叫赛珍珠。那赛珍珠女士她就是在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她利用这笔奖金那成立那个赛珍珠基金会。那赛珍珠基金会其实在早期的工作部分的话，它主要是推动人文的主义，倡导就是文化之间、种族之间的相了解跟认识的部分。那他在成立赛珍珠基金会的时候，但他是在美国成立的，那后续也在韩国啊、泰国、菲律宾等地就是成立分会。那台湾的部分的话是在西元1968年的时候成立。那我们在1997年的时候转型成为台北市的赛珍珠基金会。在2000年那个时间点，我们开始本来一开始我们是在做台美的混血儿的部分这样子。然后在2000年开始因为战争的结束的关系啦，那我们后续也转型开始做台湾新住民家庭的部分。对。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是2024年的时候改立成为全国性的组织这样。所以是希望把本来在台北市的服务扩及到全国的新住民家庭这样子。
现在就等于是范畴变大了。
对。
但是平常接触到的对象都是以家庭为主吗？
就是新住民的家庭跟子女的部分。
家庭跟子女的部分
是，
就是今天邀请到逸文来到节目当中嘛。其实刚才也有说到，赛珍珠基金会关注的都是家庭面向的新住民比较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逸文身为是第一线的工作者，然后接触到很多的家庭，当然就想要问一问说，逸文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说新住民在台湾会遇到哪一些困境呢？
其实在生活面向来说的话，因为大部分新住民可能是透过婚姻或者是工作的面向过来台湾，然后在台湾这边结婚，然后育有小孩子这样子。那他们再来台湾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到的部分就是语言是第一个问题啦。
对，
那跟家庭里面的成员之间的互动，就因为文化背景的不一样，他们成长的地方跟在台湾这边的文化背景是其实是蛮大的落差，所以他们在沟通上面是需要花时间。那再加上如果没有中间的人帮他们做协的话，也我们会很常听到的部分就是台湾人之间都会有婆媳问题的，何况是新住民，他们在语言沟通不良的情况之下，又在跟家里面的长辈发生的那种婆媳问题，那就是更它范围就会冲击会更大。 然后加上早期新住民来台湾的时候，其实被赋予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生育孩子。对，那他在语言不熟悉的情况下，可能来台湾一年或两年的时间，他就已经生孩子。那在不熟悉的这个状况下，他也没有办法对外去寻求人际上面的协助的时候，他们的局限就会在家庭里面，所以就是生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也因为这样子接触到蛮多，就是遭受到在家庭婚姻关系当中不平等对待的住民的部分这样子。那这部分的话，都会因为他们在受到不平的对待的时候，他们在对外求助能力资源也是弱的，那就会有衍生出很多像经济的议题，就是如果他们要独立生活，他们的经济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求职的能力，
对，
然后也因为照顾孩子，他没有办法做全职的工作，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很常会看到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对，那说他们出去外面工作，又会遇到另外一个不同面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他的语言，然后他的学历的部分，他在国外可能受到的教育可能已经到高中大学，在台湾这边不认可他的学历，他们在求职上面确实会遇到这方面的一个挑战，他们学历验证的事情，然后再加上台湾这边的验证机制跟国外，因为国外他们如果回来台湾的话，验证需要经过非常多的关卡，那有些地区要他们要取得这些学历的验证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都是会需要母国那边的人帮忙，那就会也很考验就是新住民在台湾母国那边的亲属资源的系统一样。那因为我们知道的越南或者是柬埔寨等地，他们的地区其实是非常幅地非常的大，
对，
所以他们要办一个证件，他们都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对，那他们在规划上面也确实容易会遇到拿不出证件的这件事情，然后也导致他们规划时间一拖再拖这样子。
那这样就等于说，他们在工作的选择，如果真的想要有自己的经济能力，想要经济独立的话，然后在工作上面的选择是不是就会有所受限？
对，没有错。那他们也很常会因为照顾孩子，或者是说他的学历跟还有就是语言上面的这个问题，还有沟通能力的部分，他们只能去选择去做我们说非典型的工作。什么叫非典型工作？他不是正职的工作，可能他就去工地打零工，然后他要找可能没有可能就是说没有，就是雇主没有投劳健保的那种工作，他们就会落入那种工作上面的另外一种风险。
对
对，那好不容易可能他们找到了就是有帮他投劳健保的工作，可能因为受限孩子他们要照顾，就是尤其是在针对12以下的孩子，还蛮需要家长他在旁边，就是小朋友如果受伤或者是生病，他没有办法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时候，他还是得要带着孩子，所以他们工作必须要有弹性。所以他们很多的工作会落在清洁，
对，
但是在近几年的部分的话，其实开始有在转变，他们就开始做我们一般房间知道的美甲、美发、美甲的部分，他们也很大量的投入在这个领域在工作这样子。那近几年也有就是因为长照的推动，所以很多新住民也开始投入在长照的工作领域上面。
可是说到工作方面啊，刚才也有说到就是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对，
通常都是来台湾才会学我们所谓的华语也好，中文也好吗？
应该是说看他们的地区啦，像印尼那边有的他们有讲中文，对，然后他们就是也会部分的客家话、对，所以他们有时候来台湾的时候，他们的语言学习就是障碍没有那么多，对，但是如果像越南，他们可能就一点点，可能只知道一点点打招呼或是生活用的部分，他们就来台湾了，所以他们在来台湾的时候，他们要重新学习台湾这边的语言，他们就会比较吃紧一点，因为他们毕竟不像说是学生的身份，就是18岁以下他们学习能力正旺盛的时候，对，那他们可能就是已经过了18岁甚至是20几岁之后才来台湾，那个学习能力其实上面我们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都自己都知道他那个专注力跟吸收的能力很有限。
对，而且因为可能还要照顾家庭照顾小孩，然后通常能学习到应该都是从生活当中从家庭当中吧。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服务家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很常就是有一个状况，就是说老师你不要写字给我看，你用打字的我比较看得懂。他们在书写，就是我们写书写
手写
的部分，他们就会阅读上面会比较有难度。
你说但是用手机打的字他们比较可以，
就是电脑出来的字他们是比较能够 方便阅读、啊、
因为手写可能每个人写的字迹也都不太一样，
对，而且其实他们现在也很会用那个翻译软体、
啊、
就是你传讯息给他，就是即便是用中文讯息给他，他们会自己翻译成他们那当地的语言，然后他们也会就是比较清楚知道、嗯、但我们其实很贴心、啊、也都会在传讯息给 家长的时候会跟他们讲说我们会用语音的方式让他更清楚、啊、我们会传一段中文，然后还会再传一段语音的方式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在说这个内容在说些什么这样子、嗯、那他们有问题的话会再打电话跟我们做联络。
可是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说在可能语言上面如果是比较没有问题了，但如果想要出去工作，在求职或者是在想要寻求经济独立，他们很容易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其实还是中文字的这件事情、
哦、还是中文吗？
对、嗯、因为毕竟来说我们阅读中文的速度跟能力其实我们是
很快
的，很快的、
嗯、
但他们是需要花点力气跟时间去把那段文字做消化，
嗯，
对，所以他们在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要买东西，我们只要看个前面我们大概就知道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做，
对，
或者是这个东西是用途是什么、可他们可能就在上面看很久说这些东西要怎么去烹煮，我们也就是料理包来讲好了、就是他要怎么烹煮，即便他看了图可能他也还是搞不懂上面写的的一些内容的部分、这些对他们来讲其实就是语言的阅读上面、对他们来讲 会是比较大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的案家其实就是新住民妈妈们其实也常常会跟我们讲说，老师我很想去找那个工作，可是我中文就是看不懂，我害怕。
但通常来到台湾的话、他们就等于是说自己还要除了在生活当中自己去学习，然后如果要去学中文的话有什么样的方式啊，就是社区大学吗，或者是什么样的管道呢？
其实现在很多学校其实都有开那个补校、就是他们可以利用他们晚上的时间到学校去学习中文的部分、那如果家里面经济比较宽裕的，其实他有些人他们会去上那个华语课，就是像那个大学里面他们会有办一个自费的华语课程、对，他们也可以透过那个方式去学习中文、但大部分的新住民可能他们在学习中文，可能他们完成法规就是规划法规规定的上课时数之后，他们可能就没有再继续进修他们的中文能力，所以他们在、可能在小朋友可能小一小二那个阶段的中文都还可以，可是在上面一点的中文能力状况，他们就会比较受限。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因为接触到的通常都是家庭比较多嘛，但是假如说小孩在学校里面学中文，然后这个能力越来越好，可能到了国中高中阶段，那会不会跟家长这个沟通上面，其实跟妈妈或跟爸爸这个沟通又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
确实他们在孩子年纪越长、然后但是家长的教育程度或者是说他们过往的一些生活方式啊、就是没有跟着一起长进，不是长进，就是跟着一起成长的话，那确实很容易他们在小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孩子会讲说为什么你这么简单的东西你都看不懂、对，他们确实会有这种。但是我们也遇过很贴心的孩子，他就说妈妈没关系，我来帮你、我来帮你翻译这个内容说什么，我来跟你说导师在跟我们说什么。对，这种贴心的孩子很多，
对，
就是他们会协助，他们知道妈妈在中文
状况
就没有那么好，他们是愿意做中间的那个沟通的桥梁的。对，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可能在语言方面，如果来到台湾的新住民爸爸或妈妈，其实有时候在语言方面有时候掌握度并不是这么的高，那可能在跟小孩的沟通上面有时候会出现状况。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跟小孩还有跟老师吗？这方面
对，那除了就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最常待的领域就是学校，
对，
那个场域的部分也常常会因为孩子在学校有特别的一些比如特殊事件，然后老师会联络家长，那家长的部分他们在接到老师学校的电话其实都还蛮紧张的，对，然后就会开始求助说老师在说什么，我有点不理解老师在跟我说什么。那我们这个时候也都会跟家长讲说先不用太担心，那先跟我们了解一下，就是先请家长先了解一下说孩子在学校老师说了什么，孩子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情，对，那等他厘清完之后呢，我们会再陪着他一起讨论有关孩子 可能在学校面临到的一些事情的部分，该怎么去跟孩子沟通，或者是跟老师沟通这样子。
嗯，可是刚才有说到，就是社工在什么时候会接触到这些比较需要在协助的家庭呢？
一方面其实定期都是会跟家庭互动啦，那我们也会关心孩子他们在学校的一些生活状况。那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其实在学习上面，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社工其实也会主动的跟学校那边做的老师做联络啦。
嗯，
对。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学校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基金会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也会主动跟我们做联系。那当然因为现在政府的关怀一起来的这个的就是也很广泛，就是说学校他们在进通报的时候，如果他这个通报系统是进到社福中心，那因为我们跟社福中心就是长期其实之间是彼此有互动跟联络的，那在这部分他们也会主动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做相关的询问，说是不是我们这个案家是我们有在服务的。那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然后我们会做网络之间的合作跟沟通，然后我们才去协助这个家庭把他们的问题做一个处理这样。
可是除了在可能沟通上面这部分，在教养方面会不会也有遇到一些容易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也确实他们在我觉得也不是只有新住民家庭会有这样的状况啦。对，那因为在孩子长过程当中孩子难免会受到同侪的影响，或者是说家里面的一些可能长期以来的问题。那孩子逐渐长大，他越来越有能力了，他就开始想要有独立的一个独立自主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在这段的过程当中也确实比较容易会发生跟家长有些冲突的教养的议题这样子。对，那家长的部分的话，其实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会主动来跟我们讲说孩子不回家啊，或者是交到了不好的朋友什么的，然后就会跟我们聊聊他最近的心情状况这样子。对，
那社工这边能够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如果说真的小孩出了一些什么觉得他们有点担心的状况的话，
一方面也是会先安抚家长，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告知家长说孩子在这个阶段他们发生这件事情的状态是不是如果以发展面向来讲的话，他或许是正常的。对，那也让家长知道说孩子这个状态他可能是什么原因，就也是跟他分析这个过程他有可能是什么样状况导致的。对，那另外一方面也会跟孩子聊聊他现在目前遇到这件事情他的想法是什么。对，然后有需不需要社工这边进一步去协助他们去做沟通的这个部分。对，因为亲子关系的维护它是需要长期性的，它不是社工做一次两次它就会有成效，它就变成是社工必须到长期性的陪伴在家庭旁边，然后听听孩子的说法，听家长的想法这样子。
社工就等于是一个桥梁。
对，
就是两方的桥梁。
对，
沟通。但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就是新住民从小在台湾新住民新二代啦，就是他们的小孩从小就在台湾生长，但是他们到有什么样需求上面的差异吗？
好，那我觉得这方面也回归到就是孩子跟妈妈的母国的认同感的这件事情。对，因为像我们如果以在台湾来讲，我们就会常常讲说客家人、台湾人。
对，
不是客家人跟
什么闽南人
、对，闽南人这件事情，他们就会讲说我们二代三代的时候已经开始都不会讲闽南话，不会讲台语，他们这件事情的部分在他们身上也发生。对，那很多我们其实在近几年服务的孩子们身上，其实确实有看到说他们在认不认同妈妈的这个部分，就是他们的国籍的这个部分，然后再来是他们的语言能力。因为我们本来就在想说，因为其实他们因为接受多国语言的刺激，他们的语言能力应该要
比较
好一点。我们的理想上面他语言能力应该是好，可是他们在这个面向上面并不一定，他不一定是成正比的。对，那一方面就是说孩子们他们在这个在台湾地方长大，他学习到台湾这边的语言之后，他们不愿意使用原本的母语。对，那不愿意使用那边的语言，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家里面没有在讲这个话。对，那个刺激上面变少了，所以台湾现在目前都是很积极在推他们的母语教学。就是让在国小的这个阶段国中国小都有，是让他们可以学习到他们自己母国的一些语言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人文风情也好，让他们对他们妈妈或是爸爸那边的国籍的认识会更多这样，让他们可以回归到就是自我认同跟价值的这个部分。
就是在学校里面学嘛， 就是像我们以前可能学闽南语、学台学客语、学原住民语，然后他们就会学，例如说越南文这样子的发展。
对对对。
哦，那他们学的比例，就是他们在家庭内会讲妈妈母语的母国语言的这一些比例算高吗？
会讲的其实不太多，
没有我们想的这么多。
对，那其实他们很多都听得懂，
但不一定会说。
对，不一定会说。
哦，了解。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很看家庭，对不对？每个家庭的差异是不是会很大？
对，因为有的家庭就是妈妈就是我在家只讲母语，对，所以孩子你就是得要在那个环境里面就是要学习讲母语的这件事情。
嗯，
对。那有的孩子他们是因为小时候在妈妈的母国那边就是受照顾，所以他们在语言的这个部分又回到台湾之后，妈妈还是会跟继续讲，所以他们的那个语言的能力他们就不会断掉。
嗯，
可是如果来到台湾没有那个环境没有那个场域之后，他们的这个语言的能力就慢慢的没有这么的好。
哦，
对。
但刚才在节目录音之前呢，其实艺文有跟我说到，其实很多妈妈或者是新住民可能在生活上面就会把小孩送回去母国。
嗯，
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啊？
应该说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妈妈为了要生计，就是要为了赚钱。
嗯，
对，因为应该是说台湾这边跟可能新住民他们的母国的经济水准还是不太一样。
嗯，
然后他们就选择留在台湾这边工作，可他在工作，但是在台湾这边没有后援，我们都说他们没有支持系统的情况之下，他们会选择把孩子送回去那边，请母国的可能爸爸妈妈照顾，就是孩子的阿公阿嬷做照顾这样子。然后等到孩子有可能到准备要入国小的时候，因为毕竟他们在母国那边没有国籍，所以他们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他们就得要回来台湾这边读台湾这边的学校。
哦，所以他们不是说就是两个国家的教育都可以去选择的，就只能读台湾的国民教育。
对，因为是他在台湾出生，然后他登记的国籍就是台湾。对，除非说他们当初选择没有要这边的国籍，不然原则上他们国籍就是台湾。那像国外他们要不要认你这个学生可以在他们那边读书，就得看那个当地政府的规定。
哦，
对。
所以他们就是通常小的时候会送回去母国，然后上小学的时候再回来台湾。
对，大概幼稚园大班或是小一的时候接回来。
这样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对于新二代来说，
他们在学习上面，因为长期用妈妈那边的母语在讲话，那他们在回来台湾适应的部分，一个部分的话是跟同学的语言沟通上面的这个问题，再来就是说他们在看不懂台湾的中文。
哦，
对。然后是还好，是因为现在政府这边有就是转型的这个帮忙，就是海归的子女他们回来台湾读书的时候是可以申请同语人员在旁边协助他们在课堂上面的语言学习的部分。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毕竟它还是有时数上面的限制啊，所以他们在学习上面确实还是比较辛苦的。对，他们通常会需要可能一到两年的时间慢慢的去调整他们自己对中文的认识跟了解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慢慢退出这样子的状况。
通常是要一到两年去适应。
应该说看孩子的年龄。
哦，
对啊，有的孩子学得很快。对啊，有的孩子可能需要多花点时间。
哦，
对，因为尤其他们如果在母国那边待的时间越长的话，对他们学习到台湾这边的中文的阅读啊、听力这个部分的话，他们就需要花更多的力气。不过孩子通常，就我们知道的部分的话，通常都还蛮快的，至少在沟通在讲话这方面比较不会有多问题。只是说你在阅读上面还是会需要有人从旁边协助，
有一个转换的时期这样子。那如果说到这部分，他们会在学校又遇到什么样说一些话这样子吗？
也确实容易会发生一些可能我们常常听到的言语上面霸凌，或者是稍微有些排挤的部分。对，那个其实也还蛮看学校老师他们的处理这种事情的方式啊。对，就是说这件事情，在他们学习到中文有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有时候慢慢就会消失。
然后，
对，会比较不会这么一直长期在他们身上有发生，就是被排挤或是被语言霸凌这个状态。
了解。那如果回归到新住民的家庭当中啊，其实他们如果在生活当中、婚姻当中、就业当中遇到很多的状况，他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寻求帮助呢？
好像政府这边其实也有一些咨询的专线，他们可以去做一些询问，甚至是移民署他们也有相关的专线，他们可以去做一些免费的电话的咨询。那我们基金会其实也可以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做一些咨询。那我们这边的部分的话，虽然说是以经济辅助为一个帮助民家庭的一个部分，对。那如果是福利上面的问题的话，也是可以做一些咨询的部分。我们可以就是就对他们的了解，提供他们相关的一些资源的管道跟是他们求助的方式这样。
因为其实基金会在做的服务非常的多，我看到还有就是例如说这个关于经济弱势新住民的家庭有做很多的内容，可以跟大家说介绍一下吗？
好，那经济弱势的部分的话，我们除了就是提供，因为会评估家里面的状况，那也会提供孩子，我们是以认养孩子的部分为主这样。那孩子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会提供经济上面的协助，那也会提供他们奖助学金的一个申请的部分。对，那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办理营队的活动，就是孩子们可以过来参加，那同时也会办给家长参加的课程，就是可能有些需要的课程，然后让他们可以学习到更多元更不一样面向的一些处理孩子的亲子关系技巧也好，或者说他们的需要的课程部分，这样让他们可以共同一起来学习。
那除了这个其实还有在做这个培力的部分对不对？
对，我们有就是有承接政府的案子，那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在做通译人员的培力的这个部分这样子。除了我们的通译人员会进到学校提供孩子，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在读书的陪伴的这个部分之外，那另外我们在社会局卫生局这边也就是会有他们的就是如果说新住民要过来去帮小朋友打卡建苗，他们要填表的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是会有新住民在旁边协助这样子。我们新住民的通译人员在旁边协助，对对。那另外的部分的话，我们因为自己有培力通译人员，所以如果像之前也会有家访中心的或是社会局的人来跟我们寻求协助，就是说他们有比如说印尼或是菲律宾国籍的人需要就是在旁协助这样子，那就是比较偏向单次性的服务，就是有通译人会陪在他们旁边，就是让这个他们在会谈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快的知道家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跟后续需要协助的地方。
那还有一个据点是这个北区新住民关怀据点这个部分。
对，这个我们是承接台北市社会局这边的方案的部分。那这个北区新住民关怀据点的部分的话，也是在做跟新住民有关的业务，那就是他们刚来台湾的时候，我们这边会有社会局这边会有一份正式的资料过来，那我们就是会去遍访我们这上面的新住民，那一方面邀请他们就是在台湾这边的活动他们可以参加之外，也是关心他们在台湾这边目前生活的状况，那有些补助的资讯也会透过这方面去跟他们做一些说明，让他们更清楚台湾这边的补助大概有些什么，这样他们可以申请什么补助的部分。
那最后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多说点什么，多聊聊什么关于新住民家庭啊，或者是跟大家社会大众呼吁的内容吗？
因为其实新住民家庭在台湾的人数其实是已经非常大了。
对
对，那也希望说就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有困难的新住民，他们可以主动跟基金会这边做联络，那我们可以就是及时伸出我们的手，然后承接住这个家庭的一个比较困难的时候这样子。对，那再来的部分的话，也是希望说在社会上面那个应该是说对新住民的歧视的部分可以越来越少，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在台湾共同生长的台湾人，对，那也可以在这片土地上面共同获得一些关怀跟温暖这样子。
然后关于基金会的一些资讯，就是透过官方网站，就是赛珍珠基金会，然后跟脸书。
对，
还有其他的管道吗？
现在还有 IG。
还有 IG。
现在还有 IG。
还有 IG。这些呢都可以寻求到相关的帮助，然后或者是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在上面也都可以看得到相关的资讯。那今天呢非常谢谢逸文来到节目当中，你谢谢咯。
谢谢。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平台。
哎，面试又没有通过，怎么每个工作都不适合我啊？哎，这张传单上面写的是台湾直直撞。
俗话说，360行，行行出状元。
认识多新兴职业，带你了解职场趋势。
欢迎收听台湾直直撞。欢迎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撞，我是蓝田。我们在学习阶段当中，一定会学到的一门语言就是英文嘛。可是呢，其实大家知道吗？世界的前三大语言，第二名呢，就是我们现在在使用的中文哦。所以说啦，其实不只是英文，现在呢，也有很多的外国人，他们是愿意学习华语，愿意学习中文的。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哦，他们运用了自己的教学能力跟语文能力，是出国或者是留在台湾来这些外国的学生们华语，而且是台湾式的华语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进入百工百师的单元，一起来认识华语教师。
百工百师，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那现在呢，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出国旅行嘛，就有时候呢，也许你也可以成为自己国家或者是你自己母语的传播者。那现在呢，其实有一个职业叫做华语教师，它跟一般的国文老师还蛮不一样的哦。就国文老师可能会教一些什么古文啊、现代文之类的，但是呢，华语教师它其实主要的教课对象是学中文的外国人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就邀请到了一位华语老师，他目前呢是以数位游牧的方式在进行线上华语教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蔡蔡老，那我们就先请老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蔡老师，我现在是一位华语老师，然后呢，我全部都是线上教中文，所以呢，我就是在哪里都可以工作，像我现在人在边徒步环岛，然后边线上教课这样子。
嗯，非常厉害耶！而且现在是，就是您不只是在台湾的可能离岛或是各个县市，就是还是有出国，对不对？
是的，我现在就是经常在国外教中文，因为我非常喜欢旅行，然后用这样子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我觉得可以达到我理想的平衡。
我觉得很酷耶，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想说，我如果当老师的话，好像都是要留在比如说某个机构啊、某个学校里面，但是其实现在就网络这么发达啦，就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哦。好的，那其实回到节目当中啦，就是要跟蔡蔡聊聊关于华语教师嘛。那想先问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当华语教师的呢？
开始当正式的华语老师大概是在2017-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毕业一两年后开始做这份工作。
老师也是相关科系对不对？
是，我大学是读民传的华语文教学学系。
所以说其实真的是完全本科系出身啦，但是呢，因为大家听到华语教师啊，我觉得应该很多人直觉就跟我一样，就想说啊，这是在教国文吗？就这个工作啊，它主要的一个，比如说目的啊，或者应该说你平常的工作内容，就比较大部分的会是什么呢？
的确，我们和在台湾学校的那些国语老师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在国语课的话，以前都要学一些古文呐、或者现代文呐、这些诗词朗诵。
是，
但如果是华语老师的话，我们会教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文法，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说没有，不是说不有？ 那如果我不吃饭，跟我没吃饭差别在哪？其实这些我们一辈子都没想过的文法，就是我们需要教的内容。
嗯，因为我觉得他的授课对象就是外国人嘛，然后毕竟我们讲中文也讲习惯了。
我们最基本的会先开始学拼音跟声调。
嗯
因为大部分外国人他们比较少学注音，可能都会从拼音开始，所以呢，他们要先把这个四声啊，然后 b p m f 学起来以后，然后再开始学一些基本的单字跟文法。那文法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最有趣的一部分，因为好多都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么做，像为什么是两个人而不是二个人，那为什么是第二个不是第两个，我都觉得好好玩。那除了这些基本的部分，我们也会教一些华人文化，教他们一些我们的节庆，我们的传统习俗禁忌等等，让他们除了学这个语言本身，也可以更认识这语言所含的文化啊，内容啊。
用中文用华语来说话的地方还蛮多的，就不止台湾嘛，像是中国啊，或者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之类的。那但是台湾的华语啦，跟其他地方的中文，它是有差的吗？就是用语啊，或甚至是发音之类的。
其实真的每方的语言都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即使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但还是有一些特色是我们台湾才有的。其实啊，像我们会说你有吃饭了吗？这个你有吃饭了，这个有这个字就是台湾特别会常常出现的。
哦，原来是这样。
对，可能其他地区的华人他们会说你吃饭了吗？你吃了吗？他们不会加上有这个字。那或者是像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字连在一起，大家好，就是说大家好。对，这些我们也会特别介绍。
那他们不会在学习过程中觉得啊，台湾人好麻烦，怎么这都要连在一起？
那我想这个应该是世界各地会出现的现象。当你一个语言说久了以后，大家都会变得懒惰，都会想要连在一起。
这也是台湾人的一个特色啦。那但是因为成为了华语文教师啊，其实啊，我现在在按到华语教师的时候，其实在台湾好像有一些专门的，比如说培训中心啊，或者是像老师念的这种相关科系。但主要啦，我在这个学习阶段的时候，因为我首先会学的技能会是什么，就比如说我可能会不会学其他的外语啊，或者是在教学上可能跟一般的教育学系啊，中文系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外语这个部分啊，我们必须说外语它不是最必要的，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让学生学会说中文，所以外语它只是一个辅助，而不是必要的。但是呢，如果你会外语，那学生理解的几率更高，或者是你在当地生活能更适应，所以我觉得外语它不是必要，但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度在。而不管是哪一个语言，像英文啊、日文啊、西班牙文都是可以的，一切就是看你的学生或是你工作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呢，如果说像是大学华语文教学学系里面学的内容，我们除了会学什么正音课程啊，或者是一些华人文化的课程以外，我觉得我们还会特别再学一些班级管理，就是成为一位师所需要具备的技巧，在系上学到。
那老师主要教的学生年龄层，你教过都是大概什么年龄层的比较多啊？
目前的话，以学生大概大学生，然后到上班族，这里是最多的。不过我教过的，从学龄前的小朋友，退休的长辈都有。
那所以说成为华语文教师之后，我觉得好像进行教学的场域还蛮多的。像蔡蔡自己有在哪里教过中文呢？
在比如说台湾大专院校华语中心教过，或者是像外面私人的语言补习班也有。那当然我也外派去国外教过，我在日本冲绳中文老师研，然后现在就是自己接学生，自己线上教课。
当时出去外派是因为有考了证照，或者是有任何的可能学校派你去之类的吗？
那个时候我是直接去应征，所以就他那一间学校啊是预备校，
是
预备校的意思就是里面的学生他们未来会来台湾念大学，然后在台湾拿大学学历，我就是在那样的地方教他们中文。他们一切就是在面试过程中看你的回答，你的专业程度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现在的这个教学的部分好像没有像一般我们的可能学校老师一样需要一个教师执照这样子。
对，这部分在华语教学中它不是必要的，只是呢大部分我们都还是会先累积经验嘛，所以如果你是想前往华语中心呢或者是语言补习班的话，他们大部分还是希望你可以附上华语证照。那这个证照啊其实是教育部的对外华语教学能力认证考试，它不是单我们会希望你有，那又或是希望你是相关科系毕业的，比如说华语文教学学系毕业啊，或者中文系毕业啊，英文系毕业，或是呢如果你是社会人士，然后想要有一些这些加分的项目，你也可以去上华语师资班，然后累积时数。
所以其实我管道是可以去入门的耶。那其实讲到蔡蔡自己啊，您是这个华语文教学系嘛，就很好奇你那个时候填这个科系是因为有兴趣吗？
其实我当初高中考完试以后，然后在选科系，在那个填志愿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科系，我就是单纯翻简章然后看到说有一个科系叫做华语文教学学系，我就想说这是什么，华语文跟中文哪里不一样我跟大家一开始都一样，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那个时候在十年前还不算非常热门这个科系，所以我就查了一下，发现说好像蛮有趣的，好像跟出国发展有一点相关，那再加上是语言教学对我来讲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填这个志愿看看好了，到时候分发到哪里我也不知道结果还真的就上了，我真的就是误打误撞选了这个科系。那没想到进去后我就发现好像越上越喜欢，虽然必修选修那些并不是最吸引我的原因，但是因为我们系上说一定要华语小老师，
是
那他们就会派一位学校里面的外籍同学给你，就要负责教他中文，负责帮他看看他作业什么的。那我第一个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我就发现好好玩哦，我就发现他问的问题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些文法什么的，然后加上因为是印尼人，他非常喜欢流星花园，我就想说天哪，这么老的偶像剧还有人喜欢，我就才发现其实台湾对于蛮多国家影响力都蛮大的，然后也很有成就感，所以我就先在系上里面当小老师，之后呢也需要实习时数，所以我去了附近的辅大，我去当他们的华语文教学志工队，每个周末教越南外籍移工中文，然后我也发现什么，他们在台湾工作够辛苦苦了，还愿意在这唯一一天周假日，然后来学上中文课，我就觉得天哪，原来这么多外国人他们是有很强烈的学习华语的动机，所以我就是有点像是相互影响吧，他们学得很认真，然后我也教得更认真，然后这样子就让我决定以后想要当老师，虽然我毕业后并没有马上就是当华语老师，但就是一直朝教育或者语言相关的路线发展，然后一直到一两年后才正式决定好我要当华语老师，然后就到现在了。
听起来老师的经验真的是还蛮，我觉得这个历程啊这个变化还蛮长的，而且呢因为很多教学华语的人啊，就是应该说教学的对象啦，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在比如说像蔡蔡刚才提到的那些移工朋友们，他们是想要在台湾生活的，所以说其实好像教学的内容啊蛮多时候应该是要很生活化的，对不对？
是，尤其是在台湾生活的外国人们，他们因为每个人的工作场域都不同，所以他们很需要学习的内容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课本上教的一些单字对他们来讲太
难
实用了对，有时候就是需要视学生而调整，自己补充一些单字给他们
这样子会有可能依照年龄去调整不同的单字吗？
一 定要的啊，一定要。我开始教那些国小小朋友，你教他实习这两个字，他们根本就还不知道什么是实习，就这种字就真的不用教他们了。但是他们就一定很需要学啊，玩游戏，打电脑，写功课，
就是生活中会出现，
马上需要先学起来。
是，所以说其实这个工作啊，我觉得真的是蛮需要弹性变化的，而且跟可能像是比如说小学、国中老师不太一样，就是我教学族群有时候啊，他的年龄层啊，或者是他们的生活背景，真的都很不一样哦。所以说，老师有时候在教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诶，好像可能有一点难啊，或者是你也有可能也要去配合一下，说他们比如说他们当地的生活背景啊，或是他们的一些可能平常需要碰到的东西之类的。
真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之前有一些学生是尼泊尔人
哦，
然后我那个时候刚开始教学时，我真的觉得蛮有挑战的，因为我们生活背景太不一样了。
是，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教到其中一个单字叫做有名，我很想问他们说，对，比如说我以前的教学方式，我就会放一张很有名的可能韩国偶像或者是一些美国偶像，问他们，问学生说这个人有名吗？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在尼泊尔学生的课堂上使用，因为他们不认识。
哦，天哪，
他们可能认识的是一些印度偶像、印度明星，但是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发现很难教学，因为我们的生活背景太没有交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觉得蛮挫折的，因为他们求知欲很强，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再更融入他们的生活中。所以是有了这次的教学经验后，我就开始疯狂查，比如说尼泊尔的食物啊，尼泊尔的名人啊，或是尼泊尔人的生活什么的，就是我有点像是透过华语教学这件事，然后从学生的视野去更认识一个新的国度，也有点像出国旅行的感觉。
我很好奇，老师教尼泊尔学生是在哪里教的耶？
也是线上学
哦。所以他们是一个，他们是一群学生吗？
是。
那他们是就是想要学中文，然后可能出来留学，还是单纯是一个外语的学习这样子？
我后来才，当初我也是这样一头雾水，我想说尼泊尔人为什么要学中文看
是，
但是现在教了以后就渐渐了解，其实在你说会说中文的话很有帮助，因为他们的邻国就是中国，所以他们其实有蛮多跟中国发展商业机会。那再加上呢，其实他们不学习什么内容，他们都很想要把它学起来，因为这对他们未来的帮助很大。而我会教他们是因为有几位台湾的赞助者，他们有在固定资助一间学校，所以他们很希望这间学校的学生可以把中文学起来，所以呢对于学生们来说这个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因为不，毕竟不是学校安排的嘛，是这些赞助者安排的，所以当他们只要有这机会都会好好抓住，然后好好的把握。
很酷耶，因为尼泊尔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啦，可能就比较没有认识的那么深，就大概知道他可能在中国的旁边而已。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教他们，真的是太有挑战但现在想一想就是好开心，好开心，因为有这样的机会而更认识一群不同的学生这样。
刚开始教的时候啊，虽然说啊，前面老师有强调说，可能我在最后华语教学，我是需要用中文教中文嘛，但是一开始完全基础都不会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去教他们呢？
这是真的，我就遇过很多这样的事，因为甚至有可能这些学生们他们的英文不好，
是，
所以就算想要用英文教中文也没有办法。
哇，那要怎么办？
这时候你真的只能想尽办法用中文教中文，这是我在冲绳教学的时候得到最深刻的结论。像我那时候在冲绳啊，我想要教应该这个字，
是，
那应该的英文就是 should， 所以我觉得 I should do something， 可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 should。 我想天哪，我想不到方法可以教因为应该我也不知道怎么要用中文解释应该。后来呢，我 的备课方法就调整了一下。我在事前备课的时候，我会先把这些字翻成日文，可能翻的没有那么准确，但至少他们可以懂个八成。那上课的时候我一样不会说出日文，我就只把这些翻译贴在白板上让他们看。所以当我说出应该然后他们听不懂的时候，我就会指着白板上的单字，我就是给他们看说日文翻译在这里，然后我再问一次，就是你应该做什么，那他们大概就会懂了。
哦，
所以变成一样是用中文教中文，只是有一些小小的偷吃步小小的就是外语辅助，但是我没有讲出来。
是，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解决方法，因为的确我后来就靠这个备课模式然后一路教他们，这样教一年。
刚好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啊，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啦，在可能学英文的时候，就我们习惯的方式，就比如说喜欢这个字好了，老师可能就写喜欢，然后后面就是 like， 然后就要我们硬背起来。可是呢，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学语言的时候，像不应该是这么硬性，然后很填鸭式的教法。而且呢，可能换做成这个华语文教学的时候啊，我觉得老师好像在教学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这么的，就是填鸭式教育的。
嗯，我觉得因为现在学华语的人我接触到学生，他们主要都还是因为有兴趣而来学，比较不像是那种必修课啊，
是是，
或者是学校里面已经规划好的一定要上的课程里面。所以呢，的确教学会弹性一些，然后也比较有压力。那我觉得还最重要的还是不想要扼杀学生们学习一个新的语言的兴致，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很多台湾人共同的经验就是我们学英文学得很痛苦，
是
很排斥，然后觉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好了，干嘛要用到英文，我英文不好又不会怎么样，还是可以活得很好。我们会有很多这种自暴自弃的想法，但我觉得好可惜哦。因为其实你这样慢慢学，学得开心，你就算学得慢也没关系，你学个30年，你可能到了长大后到40岁，你这样慢慢开心的学到40岁以后，你的英文也还是很好啊。但如果像填鸭式这样子学个5年就拒绝学习，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所以我自己的课堂呢，我倒都是让他们一半的压力与一半的快乐中并存着。
是，
对，要就是要视状况调整，当你看到他们已经面有难色，那就不要再继续教太多了。
老师觉得你教过最难的字或者是最难的一个文法是什么？
哇，那应该是要到高级的那部。不过我觉得先不用讲那么后面，我觉得以大部分的学生会遇到很困难的文法，就是呢动词补语，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会讲拿得动，
拿得动，
拿得起来，
是
或者是装得下，装得住，那些最后面那个字啊，我们从来都不用去想说要怎么用。但是对学生来说那是很困难的，像是拿过来拿过去就是还可以理解，一个是来一个去，可是有些是
下
背得起来，对，或者背那个起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背得起来，
是
或者是付得起付不起，那个起又是什么意思，那跟起来一样吗？但是我很多是需要死记的，是需要背起来的，所以他们学得很痛苦，然后我也觉得很辛苦。因为你真的也没有其他方法，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只能说是我们约定
就是这样
用的用法，对，就是需要把它记下来。
我其实突然想到啊，因为前阵子我看到一张图，它就是写说就是外国人学中文的就是困难的地方，那它就是有点类似那种同一个字可是它却会有不同的意思。所以说我其实觉得其实转换个角度来看啦，就有人说中文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就我还蛮认同的，只是我们比较幸运母语刚好是中文而已。
真的，我刚才说我们投胎成为台湾人就是一大幸运，我们会说中文就是一大优势，
没有错。好啦，那其实现在因为菜菜的这个主要教学方式还是数位游牧，然后就是到处旅行比较多嘛，那老师本来是有在可能像是冲绳啊或者是台湾的这个教学中心，就你那时候是怎么决定说我想要变成线上教学的呢？
因为其实以前也是全部实体课程的，然后每天都会这样子跑各个地方通勤，或者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在国外一个定点教，但是一切好像都是很大多数人一样，就是疫情开始，疫情开始让大家变成不得不全部线上上课，刚开始很不习惯，我就觉得线上上课少了一个实体的互动， 我只能看得到他肩膀以上的样子，他的肢体语言我全部都看不到，加上很多游戏实体课堂的游戏都没办法玩，所以一开始非常不习惯，但你不得不这么做。只是呢，大概教了半年一年以后，发现哇，好自由哦，我不用跑出去，赶着冲到那个教室里面。然后呢，我也可以更弹性的安排上课的地方。我一开始先在房间上课，再到客厅上课，之后呢试试看到朋友家上课，再试试看呢到旅馆上课什么，就发现诶，其实地点很自由，而且我们那个背景啊，那个滤镜一设，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
所以就是很可以自己控制这些东西。
对，后来没错，所以我就决定说，那是不是我可以来一个短期的小旅行？比如说三天的小旅行中，其中一天留着啊，拿来上课。哦，发现可以耶，然后我就像是那个开启了一个新的自由的天堂。我就发现疫情解封后，虽然有些课程会回归到实体，但我好像更喜欢线上教课，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更自由的去我想要去的地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发现说，还蛮多学生也想这么做的，因为他们也觉得可能下班后还要通勤到教室，蛮辛苦的，所以彼此都想要在舒服的地方线上上课就好。
老师现在
就一直用这样的模式到现在，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现在啊，因为很多人都是会想要进行可能说游牧啊或者是什么远距的上班之类的，那我觉得老师是运用了自己的像这样子华语文教学的技能，然后去跟很多不同的学生交流啊沟通，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啦。好的，那今天节目最后呢，就非常开心邀请到了蔡蔡老师，就是来到了节目当中。那其实最后啦，我觉得还是要请问蔡蔡，就是如果说假设呢今天有人他是对于华语教学领域有兴趣，但是他可能以前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就老师觉得有什么比较简单的建议，或者是你说好像我可能需要加强的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以自己自身的部分来说，你们可以先有意识的把咬字说清楚，或者是那个抑扬顿挫明显一点，这样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因为我们在台湾生活其实已经很习惯很多字黏在一起了。还有讲话就是不要这样子，很像要睡觉的这样子，要
有精神，
上下起伏，这个四声得说得清楚一点，那不用到朗读这么夸张。就是先要自我有意识的去调整。面对外国人呢，我觉得如果完全不知道，没有任何教学背景，或者是没有任何华语教学相关经验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去买一本坊间的教科书，坊间的教材，比如说像是你们可以买坊间的教材，说像是当代中文，你们可以看看里面的语法点是什么，然后呢你们就试着找你的外国朋友，或是随便路上抓一个外国人试着教他看看，你可以用英文解释，那如果英文解释他听得懂，然后他好像可以学起来的话，你再试试看换成非常简单的中文解释，看他有没有办法懂。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累积经验呢，就可以慢慢的对华语教学越来越有掌握，越来越有信心。
是的，非常感谢老师的建议哦。那我觉得其实无论如何啦，就不管你是不是这个相关的科系，或者是你是不是有语言相关的经验，那我觉得真的是有兴趣的话，都还是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来做学习，还有这个入门的部分哦。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蔡蔡老师，那老师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社群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们分享呢？
你们可以上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寻找蔡蔡老师，蔡是姓氏的蔡，蔡蔡这样子应该就找得到了。
是，那老师的粉专啊，还有像是 Instagram 都分享了很多老师的旅行经验，然后还有很多漂亮的照片哦，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搜寻了。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台湾直直撞，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声广播电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远在澎湖的蔡蔡老师一起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拜拜。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经看正声，记得按赞奖，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